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军方星期日说，中国山东航空母舰编队最近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演习。中国一再埋怨美国海军军舰靠近他们在南中国海所占的岛屿。美国航空母舰今年多次在有争议的水域当中的中国控制的岛屿附近航行。中国军方将这次演习描述为常规训练，说是中国海军年度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山东号在2019年开始服役，是中国第二艘的航空母舰。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海军发言人高寿成在海军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日前中国海军组织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南海相关的海域进行训练，这个是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的训练，完全正当合法。中国海军军方的声明说，山东号航母的训练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声明希望外界客观理性看待，并且说中国海军今后仍然将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中国海军在上个月表示，在同台湾的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之下，类似的演习将会更加频繁地进行。中国国防部星期六对日本近日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作出强烈的回应，警告日本将台湾称为极为重要的伙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插手台湾问题的做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外交蓝皮书是日本外务省一年一度发布的一份政府的报告，介绍日本外交关系的发展和日本在主要外交议题的立场。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关系急剧恶化。日本明确表示将加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合作，共同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海上扩张行为，并且与国际社会一起强烈谴责中共在新疆和香港是践踏人权的行为。日本在这个外交蓝皮书当中首次将中国称为国际社会安全的一个强烈的关注。吴谦说，中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他说，日方的手不要伸得太长，更加不要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这个将会是非常之危险。日本外交蓝皮书重申日本对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对中国新近通过的海警法提出批评，认为此法允许中国海警船在被中国视为他们领土的水域向外国的船只开火，违反了国际法。今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还首次将美中关系单列为一部分，并且明确表示日本将会与美国加强合作，压制中国的军事扩张。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说，这个长达322页的蓝皮书总共提到中国273次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和抹黑。该报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且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谈判据报是取得进展，伊朗方面说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实施的石油和金融制裁。伊朗国营媒体在最新一轮会谈结束之后，引述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阿拉格奇的话讲，对伊朗能源产业的制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或者是那些对汽车的产业、金融、银行和港口的制裁，都应该根据到现在为止达成的协议而解除。阿拉格奇没解释这些制裁的解除的方法或者是时间。路透社说，美国国务院没有对阿拉格奇的言辞立即发表评论。与伊朗代表进行谈判的五个国家的外交官告诫说，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够就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是达成一致。缅甸军事政变已经过去3个月，缅甸民众是继续游行抗议军政府统治。缅甸2月1号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已经过了3个月，缅甸民众星期六在5月1号继续走上街头发动抗争。 當地的媒體報道說，緬甸最大的城市仰光的民眾不顧軍政府的壓力繼續舉行抗議遊行，很多地區發生了爆炸，目前還未有人員傷亡的報道，亦都沒有人立即聲稱對此負責。當地的媒體報道說，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南部城市土瓦的民眾亦都發動遊行，要求恢復民職政府。緬甸援助政治反協會說，政變發生以來，緬甸軍政府已經是至少打死了759名反對政變的抗議人士和旁觀者，以壓制抗議行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理由，31年來首次不批准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集會。支聯會主席李卓仁等多名民主派人士當晚仍然按照傳統進入維園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事後26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控以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其中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4名被告星期五在法庭認罪，法官將案件押後到下星期四判刑，並且表明社會服務令並非適當的處罰，各個被告需要還押後判。對於首次有人因為參與六四集會被即時還押，支聯會表示驚訝，質疑當局以嚴刑阻嚇市民參與今年的六四集會，表明將會繼續舉辦六四悼念活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香港警方连续30年每年都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最少都有几万甚至高达接近2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悼念六四屠城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理由，31年來首次不批准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集會。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當晚仍然按照傳統進入維園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事后24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其中24岁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7岁的区议员岑傲辉、袁家慧同埋26岁的区议员梁海晴，星期五即系4月30号喺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控方在法庭读出控辩双方承认的案情，表示支联会秘书蔡耀昌代表支联会就2020年6月4号的六四悼念活动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当时卫生署认为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急剧飙升，市民应该保持社交距离，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举行大型公众集会也都难以实施量体温和8人限聚令等的防疫措施，因此不建议举行公众集会。警务署署长也都以疫情严峻和限聚令等理由拒绝对去年的六四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控方表示，李卓仁和大约400名群众当晚仍然进入足球场里面燃点烛光，控方又读出当时人群高呼平反八九民运、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负责审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打断控方发言，表示留意到案情写有很多口号，但是法官认为各被告被控的是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到底被告当晚有没有叫口号其实不重要。法官又认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不需要在法庭里面提到，要求控方修改为叫口号、人群回应口号，无需复述口号的内容。 四名认罪的被告由资深大律师夏伟智代为求情。夏伟智表示任何人犯法都需要负上刑责，不过他认为本案并不是一单容易的案件，法庭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第一是人权，第二是公共卫生。他强调本案是手中涉及公共卫生的未经批准集结。夏伟智表示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三十年来都受到政府包容，过往的晚会都很和平有序。夏伟智又表示当晚集会没有涉及暴力，没有煽动他人使用暴力，没有损坏财产，全程都和平有序。夏伟智强调警方是因为公共卫生反对当晚集会，但是四名被告全程佩戴口罩，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脱下口罩。集会组织者至少采取了一些行动，以确保参与者保持社交距离，并不是完全漠视新冠肺炎疫情。夏伟智表示除非别无他法，否则文明社会不应该将四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送进监狱，希望法庭为四名被告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不过法官表明社会服务令并不是适当的处罚。夏伟智回应如果法庭要判处监禁，希望判处缓刑或者短期的监禁。法官听取辩方求情之后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星期四，即是5月6号判刑。四名被告需要即时还押后判，其中黄之锋、岑奥辉、袁家慧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罪名已经被还押或者是服刑当中，只有梁海晴是首次被还押。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何俊仁和两名成员星期五朝头早到法庭外声援各被告，他们高呼口号：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屠夫政权有罪，
屠夫政权有罪，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建设民主中国。
民主中国，
集会自由无罪，
集会自由无罪。
对于首次有人因为参与六四集会被即时还押，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惊讶，他认为在香港人熟悉的人权标准之下是不恰当。
基本上覺得即時還押是不恰當的，也都是有些 surprise， 有些驚訝他會即時還押的。即由我哋最開始嘅預期，罰款、CS 即係社服務令 ，OK 佢話我講得明白唔理。你就算再比較翻8-1、8-8、3-1，都有相當嘅被告係會緩刑噶嘛，緩刑咁咪唔使還押啦，唔使坐噶嘛。咁而家都未去到最後決定，佢就已經還押咗先啦。咁係會令係有啲驚訝嘅呢件事，亦都覺得唔係好恰當。畢竟嗰個大家都識嘅人權標準，但係而家就全部口講完，好似每次我哋嘅律師陳元慈之後。就水過鴨背，冇留得任何蹤跡咁樣，就係嗰個標準啦。一個和平嘅集會係唔應該受到刑事嘅處罰，更加唔應該係受到失去自由嘅一個處罰。咁而家已經完全違背咗不知幾多萬千里遠啦，已經去到。
周幸彤表示，控方的指控塑造疫情严峻的气氛，但是他认为控方是借疫打压。他又认为当局不可以因为疫情而禁止所有集会。他质疑为什么最近疫情下可以举办多场室内以至户外的演唱会。他希望警方今年不要再以疫情禁止支联会举办六四集会。
香港那时都未去到话。你要每個人要困住在自己屋企單位不准出入嘛，你可以翻工，你可以做很多嘢，你其實出嚟搭逼地鐵都逼過去維園嘅嗰日。咁我哋都係願意同警方溝通，我哋有提出各種嘅方法去令到嗰個事情可以係一個符合到社交距離啊，符合到呢個隔離安全原則嘅情況下進行，唔去考慮嘅。咁我好希望呢種咁嘅不尊重人權嘅情況唔好喺今年再重複。咁我哋亦都同樣啦，提交咗相關嘅申請啦。而我哋都見到政府其實係已經容許好多公眾嘅活動啦，包括你最逼人嘅演唱會，啱啱出行一個即係人逼人成扎喺度跳下舞咁樣，即係呢啲都得噶嘛。咁點解娛樂就得，政治表達就唔得咧？唔合理嘅。咁係咯，所以希望政府佢俾翻個合理嘅決定我哋啦。最後咁而家又係都係未知啊，包括呢個判決，包括最後警方嘅決定。咁我哋睇下佢哋會點做啦。
记者问及法庭在六四三十二周年纪念日一个多月之前对四名被告作出监禁式的刑罚，向社会释放了什么信息，周恒彤认为是想阻吓市民参与今年的六四悼念集会。他表示支联会将会继续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你唔好嚟咯，叫你唔好出嚟咯。其实佢不停嘅呢啲案唔止单噶嘛，不停嘅啦，八一、八八、三一、十一咁样嚟紧都会有啦。就系、是、以显示俾你听，政府会报仇嘅。佢当下唔搞你都好，佢之后都会报仇嘅。即系做俾你睇，你会有咩后果咯？咁吓窒啲人唔敢再行出嚟咯，吓窒啲人唔敢再去同政府有任何嘅反对嘅意见咯。咁。我哋只能夠，我哋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我哋只能夠話，我哋唔會咁樣被嚇親。我哋真係對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民主社會嘅要求，就係要有多元嘅聲音。我哋要堅持去表達呢啲多元嘅聲音。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庭只是按照警方的定义技术上判决四名被告参与去年六四未经批准集结，不过他认为香港人三十几年来都坚持燃点烛光悼念六四，今次因为六四集会判决四名年轻人入狱，反映香港自由的倒退和中国其他城市没有分别。
其实过去咁多年，即系香港每一年嘅六四都向全世界展示一种烛光，就系、是、去追求呢个正义，追求呢个合理咁去处理一啲问题嘅烛光咯。咁所以呢次四个年轻人都系阿坚哥都系，即系因为参与嗰次集会而坐监啦。即系政府可以用嗰啲法律技术嘅理由去解释，甚至再迟啲你用国安法去否令到六四集会以后无法举行都有可能。但我覺得咁樣唔會沖淡香港人對六四嘅記憶咯，而且只會即係成為咗香港由一個文明現代嘅社會倒退成一個同中國其他城市冇分別嘅社會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咁我覺得即係蒙羞嘅唔係香港人，係蒙羞嘅係即係特區政府同埋北京咯。咁當然四個年輕人因此而即係可能要承受牢獄之災咧，無論如何都令人心裏難過嘅。
另一名早前打算认罪的被告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海迪星期五透过代表律师表示仍然在考虑答辩意向，要求押后到6月11号与同案另外19名被告一同再提讯，获法官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本星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第100日，欧洲盟国注意到与华盛顿的主要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从伦敦发来的报道，让大家了解整个大西洋地区是怎样看待美国的新政府。即使是通过视频的连接，亦都可以感受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分析师莱斯利·文贾穆里说，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一职为这个联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He wants to work in concert with America'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most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in Europe. So I think that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And
文贾穆里话，佢想与美国嘅盟友同埋合作伙伴，特别系嗰啲喺欧洲嘅盟友同埋合作伙伴一齐工作，因此佢认为呢个绝对系至关重要。拜登的步骤是很快，令到美国坚定地回到了关键的多边机构当中，并且以美国对气候和健康的承诺用一种很好的方式真正划出了一条线。美国重新加入了世卫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拜登的国务卿两次访问了布鲁塞尔，并且强调了对北约以及欧盟的支持。华盛顿还加入了目的在于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欧洲认为这个协议是他们的外交胜利。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个协议，认为这个协议存在严重的缺陷。拜登还对美国的对手采取新的做法，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杀手，并且对莫斯科实施了两轮的制裁。
The new sanctions were kind of more serious than the sanctions introduced by Donald Trump during the previous 4 years.
分析人士沙利科夫说，新制裁比过去四年特朗普实施的制裁更为严厉，俄罗斯是感到沮丧，俄罗斯政府没办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同时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边境派遣了10万的部队，这个被广泛视为对拜登总统的考验。
He knows that inevitably, Russia in particular, China and others will test a new president with a crisis or a confrontation that was unanticipated early in the presidency.
分析师萨巴托说，他知道不可避免的是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在总统任期初期以没办法预料的危机或者对抗来到考验新总统。他认为拜登预见到这一点，并在其他大国采取行动之前先行一步，他向大家传达了一个的讯息，这个就是美国有新的领导层。在莫斯科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俄罗斯人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俄关系已经恶化。莫斯科居民尤里说，他非常之不喜欢拜登，因为在他看来他对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激进。莫斯科居民纳塔莎说，他知道拜登对俄罗斯没什么正面的态度，他只是知道这一点。针对中国，拜登政府指控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行为，中国就否认这个指控。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指出，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杀害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是种族灭绝行为。
It's a consequential decision. It won't make it easy. Either with Turkey when it comes to their Armenians, or with China when it comes to Xinjiang.
分析师文贾穆里说，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决定，无论在亚美尼亚人问题上与土耳其打交道，还是由于新疆问题与中国打交道，都是不容易。但尋求這種合作不單止對於全世界，而且對於拜登政府都是基本而且極為重要，因此這個是很複雜。從某種的意義上來講，他認為大家都在等待的結果是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權衡。分析人士說，就目前來講，拜登仍然在享受與歐洲盟友的政治蜜月。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報導。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药品供应链的脆弱性，怎样减少对中国制药业的依赖，再度成为美国各界的关注焦点。专家说，华盛顿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下药品供应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员沃伦·史密斯以及是鲁比奥再次提出两项立法，要求减少对中国的药品依赖，确保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安全。这两个国会议员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份关键药物清单，为国内生产投资提供经济援助，并且要求制药商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报告材料的来源，还是要求调查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药物生产能力的影响。药物短缺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药品需求激增，制药工厂被迫关闭，运输遭到延误，供应链受阻，再次凸显了维护药品供应链问题的这个的难题。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的数据，2020年治疗新冠患者所需要的40种药物当中，近一半是出现了短缺，常见的镇痛药泰诺是出现紧缺，而这个药品的活性成分对乙酰氨基酚的供应几乎被中国垄断。美国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大部分药品都是来自进口。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是估计 80% 的药物原料制造商位于美国境外，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和印度，但是就在20年前，美国、欧洲和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药品关键成分的生产地。致力于解决药物短缺以及质量控制问题的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发言人福特表示，美国医生处方的当中的大部分是价格较低的非专利药品，生产链转移完全是因为成本的问题。福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药品制造已经转移到中国和其他的低成本生产商，原因和其他的制造业离开美国的原因相同，成本较低，包括劳动力、监管以及环境合规，而且中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之下直接支持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福特指出，多元化供应链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药品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常用药物方面，中国几乎主导了全球供应链。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占青霉素、左旋多巴以及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所用的原料药 是近100%，佔其他主要藥物包括抗糖尿病、抗高血壓藥物、抗逆轉錄病錄的毒藥物，以及是其他的抗生素原料約是達2%以上。即使是對於被稱作為世界藥房的美國盟友印度，近70%的原料藥亦都是從中國進口。據瑞士信泰集團的數據，印度為美國提供了超過40%的非專利藥，但是這些藥品的成分卻是依賴中國。外部衝擊亦都喺度考驗緊美國藥物供應鏈嘅韌性。響新冠疫情爆發早期，印度宣布限制26種藥物成分，以及使用呢啲嘅成分嘅藥品出口，涉及到乙酰胺基酚等關鍵藥物。後嚟印度同中國嘅邊境衝突，更加係加劇咗外界對印度藥業嘅前景擔憂。美國同中國日益緊張的關係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原因，特別係北京並不掩飾有意將藥品供應武器化嘅打算。中國官媒新華社嘅評論員去年喺一篇文章當中指出，如果呢個時候中國對美國進行報復，除咗宣布對美國旅行禁令之外，仲會宣布對醫療產品進行戰略管控，禁止出口美國，咁樣美國將會陷入新冠病毒嘅汪洋大海當中。可以肯定嘅就係，美國並未有對藥品進口依賴產生嘅國家安全威脅視而不見。拜登政府近日提出嘅美國就業法案，呼籲進行300億美元嘅投資，以保護美國人免受未來大流行病嘅影響，其中包括努力使藥品成分生產返回美國。以前政府已經係採取咗一啲激勵嘅措施。据去年通过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以及经济保障法案，制造商将会获得直接资助以增加医疗产品的生产。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最大限度地购买国内制造的医疗产品和药品。政府部门还要求推进药品制造技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推出了新兴技术项目，旨在促进药物生产的创新能力。该个部门认为，先进的制造技术可以使国内的药品制造商相比国外的制造商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上述的努力仅仅是一个初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目前围绕着药品上游供应链仲在存在着很多的问号。虽然美国药品及食物管理局一直密切监测供应链，但是并未有清楚地了解制造商使用哪一些供应商来生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松卡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需要建立的信息库来收集原料生产商的信息。现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药物原料的来源，因为没有要求披露这一类的信息。从卡尔解释话，很多时候即使药物由美国不同的厂商生产，但是可能初始原料来自同一家厂商，这个很可能导致药物同时出现短缺的现象。他还强调，目前是让更多而不是全部的生产返回美国，确保美国的药品供应链不会导致基本药物的持续短缺，并且能够应对大流行病等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松卡尔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建议，国会应该授权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药品制造商的供应链的弹性进行强制评级。FDA 在2016年实施了一项类似的计划，但是仅仅是要求自愿参与。美国政府问责局的卫生保健主任麦考利对美国之音话，将会更多的制造业带回美国需要政府提供的税收、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是审批等多方面协调之下的长期支持。麦考利对美国之音话，严格的环境法规、建设设施所需的成本和时间，以及获得的有知识的工作人员，都可能成为在美国制造医疗产品的挑战。他表示，在美国建立一个经过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日本生产设施的成本可能高达20亿美元，需要5至10年才能够完成。而此外，由于其他国家亦都在努力将制造业带回国，美国在将设施引入的过程当中将会是面临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的報導，由於多位美國四星軍事將領要求美國情報界提供幫助對抗俄羅斯和中國的情報戰，美國情報部門正尋求加速解密和公開信息以滿足戰略需要。下面是美國真記者的報導。
負責美國在亞洲、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軍隊以及特種作戰部隊的九名四星軍事將領去年一月寫信給當時的代理國家情報總監約瑟夫·馬灰爾，懇請情報機構向他們解密和公開更多信息和證據，向世界展示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做的事，幫助打擊中俄的有害行為。這些有害行為包括了破壞美國與民國關係和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根據 Political 取得的聯署信中說，只有通過在公共領域展示真相來抵抗美國21世紀的挑戰者，華盛頓才能夠得到美國民國的支持，因為在這場思想競爭中有很多努力都因過於嚴格的保密做法而受阻。這些將領在信中說，中俄兩國正在通過全面國家力量的手段進行政治戰，操弄信息環境，侵犯國家主權與國際組織合作，削弱國際社會的完整性，破壞我們的盟友和夥伴關係，他們試圖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擴散威權主義，推進他們的野心，他們的行為是挑釁、危險和破壞穩定的。熟悉這封信的多名政府官員表示，這封信是由即將離任的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組織的，由11名四星作戰指揮官中的9個人簽署，只有美國中央司令部和網絡司令部的最高將領並未有簽署。報道說，這封從未對外公開的聯署信去年在五角大樓、在情報界以及國會山上掀起波瀾。這個這麼多高層級的軍方將領聯名提出要求是前所未有的，熟悉人士將它暱稱為36星備忘錄。不過這封聯署信不是命令，也不是最後通牒，而是懇請美國情報界做出重大的改變。這封信未有具體說明這些將領希望公開什麼證據，但指出俄羅斯和中國都發動了針對美國的重大黑客活動。這份備忘錄現在的出現的原因尚不清楚，這封信不屬於保密範疇，但標有僅供官方使用的標籤。這封信堅稱現在的狀況遠遠不能夠達到我們將領所需要的對抗俄羅斯和中國有害行為的水平。將領要求公開的其中一個情報領域就是衛星圖像。一位前五角大樓高級情報官員對 Political 表示，這份備忘錄暗示了一些作戰指揮官對沒有辦法與民國和夥伴分享敵方行為的衛星照片極為不滿。而另一位前國防部官員還表示，指揮官私下地說，情報由於被保密或者解密程序過慢或過度分類而沒有辦法去分享。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負責戰略溝通的副助理馬特拉爾向 Political 的一份聲明中說，去年夏天一個由五角大樓和情報官員所組成的小組針對這份軍事備忘錄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組，並提出了建議。2020年12月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要求情報機構審查現有程序，做出改善，以所需的速度和規模去支持戰鬥指揮部。他補充說，今年一月收到了情報機構主管的初步答覆，稱正在審查這些機構的進展，並強調打擊惡意影響仍然是首要的任務。答覆中概述了一系列的措施，也都回應軍方對輸了信息戰的持續擔憂，包括提高披露、降級和解密流程的效率，以及優先滿足解決戰略信息傳遞和惡意影響的情報公佈要求。但這份聲明並未有表明這一點在重點關注的優先事項清單中上升到去什麼的位置。聲明還說，戰略通訊部還在為情報官員和分析人員制定教育和培訓計劃，介紹如何去發現對手不同形式的錯誤虛假信息。 報道最後援引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傑克里德的話講，美國在對抗中國和俄羅斯方面具有主要的優勢，因為事實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需要更好地去講明和揭露對手的這些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來自中國的趙廷榮獲2021年美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成為第一位獲得這個獎項的亞裔女導演，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長達93年歷史以來第二位獲這個殊榮的女性。趙廷獲得奧斯卡大獎應該是中國的驕傲，為何被全網封殺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的報導。
西方媒體熱烈歡迎這位傑出的華裔及亞裔女性創造奧斯卡歷史，但是她的出生地中國媒體報之以一片的沉默。趙廷獲獎成為了敏感詞，遭到網絡屏蔽，預定放映的獲獎作品《浪跡天涯》亦都被撤檔，原因居然是網民舉報她早年發表過所謂的辱華言論。為何趙廷獲獎在中西方媒體上呈現冰火兩重天？中國驕傲如何變成為辱華小丑？愛國主義達到如此非理性的程度，是民間自發還是官方引導？女美作家資深媒體人寧創周亦評論，趙廷在前後被區別對待的兩個原因，可以理解為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中國政治考量下的民族主義情感、民族自豪感，而另一方面就是中國公眾長久以來的文化自卑，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內的政治利益的主導之下，民族主義和文化自卑主導了對藝術的評判。
为什么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反转呢？我觉得一切都是利益所决定的，就是说，首先在这个
宁创周表示，中国点样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反转呢？他又觉得一切都是利益决定。首先，他不是从艺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考量来看待赵婷获奖的事情。他要将这个当作民族主义的一剂鸡血，来给予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注射进去。赵廷首先是艺术界的事，首先是他个人的事，他个人再经历这么多年的拼搏，他的努力是得到了回报，得到了电影界的肯定。如果将这个当作是集体的荣誉，当作是国家的荣誉，他觉得肯定是偏离了艺术工作者原本的初衷。仲有一點，就是在中國的這些民族主義者看來，由於全球受到瘟疫的影響，受到瘟疫的打擊，這樣現時一些的東升西降的言論，平視世界的言論，這個是一方面的心態，極端的文化膨脹，文化自信，甚至可以說文化驕傲都上了來。另一方面，就是長久以來的文化自卑仍然是深深地積累在那裡，也就是說一部分人将获诺贝尔奖、获奥斯卡奖等国际奖当作是集体荣耀，其实和你有乜嘢关系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硬币的反面，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他戏剧性反转的一个部分。独立时评人吴强就分析，胡锡进是法推特祝贺赵廷，他的重点是在于对他的批评，用政治来掩盖赵廷的艺术成就，避重就轻，而中国缺少的刚刚好就是赵廷这个拥有自由个性的人，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创造力，也就是不会有美。
胡锡进他用这个东西来掩盖赵廷的这个电影的艺术成就，以及是艺术成就对。
吴强表示，胡锡进用一种嘅嘢嚟掩盖赵廷电影嘅艺术成就，以及系艺术成就对中国呢种文化以及系电影产业相关嘅一啲相当大嘅一啲鼓舞、一啲嘅振奋，甚至系中国公众对美国、对中国一啲嘅睇法。比如话，大家都提到。当赵廷在过去接受访问，他们是知道过去半年他拿过世界上能够拿到电影奖的所有奖，他亦都接受了很多的访问，有人将他过去的一些说话是及重新是拿出来，但是他们是看到的都是一个生长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里面，然后到英国、到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成长的艺术家、自由成长的人， 唔在乎房子，唔在乎中国世俗嘅职业，呢一种个性跟创造力系直接相关。就好似国内最近谈论最多嘅，已经唔系赵婷，系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上嘅一啲舞蹈夺走咗公众嘅注意力。相比之下，大家睇到嘅镜系赵明白，有自由先至有创造力，先至有美。冇自由千篇一律嘅情况底下，女孩都唔知道点样系会跳舞，呢个实际上就系中国目前某种意义上边讲最重要嘅一个文化现象。吴强认为，国内对赵婷嘅态度转变应该唔系嚟自于官方引导，而更多系民间自发嘅行为。呢种嘅自发系一种文革式嘅义和团式嘅模式，而最后战狼嘅行为被官方顺势利用。官方为战狼做好收尾工作嘅同时，亦都为自己维持住意识形态嘅方向。吴强表示，其实他是相信北京之前的准备是这个电影获奖一方面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赵婷是当时的代表人物，而且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北京在荷里活的资本渗透以及是审查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集结祝贺的一个时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官员的一个造成是褒奖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北京一开始要蓄谋、要抵制、要封杀的事情，确实是看到中国的战狼在这件事情上面起到了一个战狼放火，官府为他们买单来清洁一个作用，这个完全是义和团、义和权的一个模式，这种战狼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情绪，所谓是找一个的历史然后挖掘他的辱华史，然后贴上了一个义和团的标志，这个在中国的战狼，在中国的互联网里面，这种揭发告密，从揭发老师到揭发电影制作人到揭发一个艺人，已经是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之令人恐惧的文革式的义和权式风气。林创周在评论中国的爱国主义从来都是非理性的，原因是在于爱国主义已经沦为了政府引导舆论的工具。林创周说，爱国主义既是麻药亦都是春药，该个麻药民众的时候对麻醉民众，该刺激民众的时候就刺激民众，你亦都可以说它是一个狗皮膏药，到处都可以贴一贴，它要塑造国外的敌人，它要激发百年以来已经泯灭的仇恨。百年前中华民族可能是遭受创伤，但是你要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当初很多的民族都在征服其他的民族，是不是都要不断地提起，所以就是说它是靠的就是这件事，包括抵制这个抵制那个，它反而是形成了一个舆论场，通过这些舆论场转移民众对基本人权、基本言论自由的追求，转移民众对贪污腐化的追责责问，转移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这个他认为是很荒谬，所以爱国主义从来是非理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农民企业家、河北省大五农牧集团的创办人孙大五等七名高管日前被正式逮捕，被控涉及非法集资、寻衅滋事和非法采矿等八项的罪名。孙大五集团遭到满门抄斩，他们所犯何罪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去年11月，大五集团与一间国营农场因为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的罪名，将孙大五和另外29名管理高层人员带走。目前25个人至今仍然被羁押，包括孙大五的妻子、儿子和儿媳等多名家人和公司全部的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其后派了29个工作组去接管了大五农牧集团。孙大五曾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他创办民营医院和学校，喜好平议时事，而且与北京诸多公共知识分子理念相近。孙大五是怎样的一位企业家来呢？大五集团所犯何罪啊？竟然被满门抄斩。孙大五的遭遇是私营企业 越界啊，定係官方越權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孫大五此番空多吉少，他的被捕表明了習近平在堵行逆施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很遠了。他解釋說，
孫大五確實凶多吉少，你從去年十一月當局抓捕孫大五，他故意搞出很大的響動，出動三百警察一起抓住二三十人，包括孙大武的家人和大武集团的高管，而且是异地执法，同时呢还马上接管了孙大武的公司，查封冻结了全部资产，这本身就已经表明。
胡平解释话，孙大五确实凶多吉少，从去年十一月份当局拘捕孙大五，就故意搞出了好大的响动，出动了三百名警察，一气拉走了二三十人，包括孫大五的家人和大五集團的高層管理人員，而且是異地執法，同時還馬上接管了孫大五的公司，查封凍結全部資產。這樣做本身就已經表明了這次逮捕孫大五不是出自地方，而是高層的，而這個本身也都表明了當局是鐵了一條心，要將它辦成一件大案。從現在當局給予孫大五八條的罪名，咁就講明了所謂大五集團和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只是一個幌子，只是一個藉口，咁樣就講明了當局對孫大五的不滿是由來已久，呢次是要同孫大五算總帳、新帳、舊帳一起去算。當然啊，習近平亦都唔係要消滅所有民營企業家，因為他亦都知道民營企業是生金蛋的母雞，不能夠殺雞取卵。習近平要消滅的是大五集團這樣的民營企業，要消滅的是孫大五這樣的民營企業家。胡平認為孫大五是一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另外更加重要的是他有強烈的公民意識和非常深厚的社會關懷。他繼續說，
他認同宪政民主的理念，他本人就是个公知，是企业家中间最出色的一个公知啊。另外，他还办这个赔钱的学校，不挣钱的医院。他所创办的这个大五城，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在现代化世界今天。
他说他认同宪政民主理念，他本人是一个公知，是企业家当中最出色的一个公知。另外，他还辦賠錢的學校，不賺錢的醫院，他所創辦的大五城實際上是開創一個在現代化的今日民間自治的典範。好像是孫大五這樣的民營企業家，在江湖時代雖然也都經常遇到麻煩，但畢竟還是可以生存，還是可以發展的，只是到了習近平時代就不能夠容忍了。比起馬雲，孫大五的知名度并没有马云那么高，但是他体现的价值意义并不比马云低，在我看来还要更加高。这件事表明了习近平在堵行逆施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孙大五案件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中国其他的类似民营企业家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余平解释说，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也可以说呢是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案件。我想就事论事来讲，其实中国的这个执法机构已经违反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这个犯罪嫌疑人采取这个强制措施，它有很多种，其中包括他们对大武集团这些高管们采用的那个所谓的叫监视居住。
余平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亦都可以讲成是一个风向标的案件。我想就事论事来讲，其实中国的执法机关已经违反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它有很多种，其中包括他们对大五集团这些高层管理人员采用的所谓的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又比较宽松地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七十条当中的规定非常清楚的， 執行地要在自己的居所，除了居無定所的流浪人員或者是逃犯可以在指定監視居住的執行地，只有三種情況，因為刑事訴訟法當時修改的時候有非常大的爭論。余平說，過去公安機關經常使用監視居住任意拘押他們認為有社會危險的那些人，這個法在制定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的爭論了，最後大家妥協的結果就是將對指定監視居住的這些人限定為三種。他解釋說，
一種就是說呢，違反國家安全，就是危害國家安全，還有一種呢就是恐怖犯罪，另外一種就是重大的行贿嫌疑，社会嫌疑的人才会有一个指定监视居住，但是大陆集团这些人都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法律来讲，对于他们采取的是监视居住，这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背后的动机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采用任何其他的包括这个羁押，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刑事这个拘留的话呢，这些都
他说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还有一种是恐怖犯罪的，另外一种就是有重大行贿受拒嫌疑的人才会有一个指定监视居住，但是大五集团这些人都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就法律来讲，对他们监视居住严重违反了刑事法诉讼法，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背后的动机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因為採用任何其他的包括羈押、刑事拘留這些都不能夠超過很長的時間，只有監視居住可以達到六個月，現在當然已經接近六個月，這個亦都是為何現在要做出批捕的一個原因。所以我覺得這宗案件本身首先就是非常違反法律的，就是國家的刑事訴訟法，第二個將這些關聯的家庭個人全部去逮捕，是否意味著對整個家族採取連鍋端呢？我覺得這個跟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有非常大的關係，可能也是一個風向標。現在大五企業做得這麼大，地方上的這些官僚也好，中央的領導也好，他們對一些有重大影響或者是有非常多資源的農民企業家或者是民營企業家，確實感覺到有一種威脅，所以我覺得今日做出這樣一個逮捕，將他全家、將他整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進行起訴，甚至於8項罪名的起訴，我覺得本身意味著一個風向標。我想未來類似的民營企業家或者是講民營企業，可能在這些方面真的需要擔憂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孫大五第二次被捕反映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整個大環境的變遷。他最後說，
這在胡温時代都能夠存在，都能夠這個比較緩和處理的一些事情，到了今天那就變得是沒有生存的這個機會，沒有生存的這個空間。所以現在從這個角度上，習近平他當然，我覺得他並不是說要全盤扼殺民營企業，也不是要打倒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那他就是要求你的民营企业家，你就是闷声大发财。
他说在胡温时代都能够比较缓和处理这些事情，到了今日都变成没有生存的机会，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当然不是要全盘扼杀民营企业，亦都不是要打倒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他就是要你民营企业家闷声发大财，你不要有社会关怀，不要有公民意识，不要做那么多慈善事业，不要做那麼多好事情，等於就是在這裡跟黨去爭奪人心，所以黨就絕對不能夠允許，所以他就釋放出這樣一個信號。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從孫大五的案件來看，在習近平治下中共不允許資源的控制權降落他人手中，並以此來到維持一種新的中國模式，亦即在政治上搞極權主義，在經濟上走市場經濟道路。他說北京當局已經成功地消滅了工資這個人群，現在剩下來的就是少數好像孫大五一樣的民營企業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由超過200位的多國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星期二發布視頻，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並且發起讓台灣幫忙的熱門話題標籤。他們還指責北京將台灣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只會為全球製造危險的缺口。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視頻當中，包括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貝賴、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歐洲議會議員萊克斯曼、英國前保守黨議員史密斯爵士、澳大利亞參議院外交事務國防以及貿易委員會主席基欽等人在內的國際政要是輪流發言，稱讚台灣是全球抗疫的典範。他們在視頻當中表示，台灣在對抗新冠疫情當中成為了全球的典範，在疫情高峰期間，台灣捐贈大批的急需醫療物資，供應多個國家的需要。台灣亦都為全球公共健康作出了過超越的貢獻。在肺結核疫情以及伊波拉病毒流行的時候，台灣亦都有伸出援手。這些成員在視頻當中表示，北京當局一直是在度設置重重的關卡，阻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出席世界衛生大會。台灣被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門外，不單止影響到2300萬台灣人民的健康福祉，亦都令到世界無法獲取台灣的成功抗疫經驗。新冠全球大流行證明疫情無國界，將台灣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只會給予全世界聯合製造危險的缺口。中國不能夠無休止地將世界衛生健康問題政治化。他們呼籲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參加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是時候開始 hashtag 這個 Let Taiwan Help 的事情。與此同時，美國韓裔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映玉亦都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發表視頻話聲援台灣。金映玉表示，他們一次又一次看到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安全問題所帶來的益處，台灣幾十年以來一直迅速有效地應對公共健康危機，特別體現在過去的一年，不單止壓制了疫情在台灣境內的傳播，還是向其他國家捐贈防護用具和物資。他宣布加入聲援台灣的活動，聲稱台灣的參與是惠及世界的事情。之前他還在國會提出了一項由70多個兩黨議員共同發起的法案，恢復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以及是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的地位。而在上個月，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會見了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隨後發表了一項聲明，承諾深化與台灣的友誼以及夥伴關係。去年11月，該議會發表聲明說，呼籲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所有會議機制以及是活動。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立在2020年，是一个国际跨党派的议员小组，致力于改革民主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他的成员是横跨五大洲19个国家，囊括包含欧洲议会在内的总共20个地区的议会超过200名成员。他们一致赞同民主国家必须要保持他的政治制度的完整性，建立以及维持一个支持人类尊严的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該個議會不單止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並且在去年底中國制裁澳大利亞葡萄酒的時候，組織各國議員發起全球購買澳洲葡萄酒運動，拒絕中國霸凌。今年的3月，該個組織網站的服務器曾經受到黑客攻擊而一度被關閉9個小時。該個組織表示，攻擊顯然是來自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道。
两位重量级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这个星期写信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国防部长石俊，表达对美国智库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计划颁奖给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联特斯以及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英霍夫在4月27号的信上便表示，身为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们要对2021年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准备颁发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导奖给蔡英文总统的计划表示支持。他们说，作为台湾的长期朋友，他们很高兴听到加拿大将会持续支持哈利法克斯论坛，并且支持颁奖给蔡英文总统。两位议员在信里面指出，自2018年以来，哈利法克斯论坛已经是颁奖给来自任何国家在追求人类正义上展现不寻常领导力的人。这个奖是体现了该论坛强化民主国家战略合作的使命。议员说，起初他们对有关加拿大因为北京的压力考虑停止对论坛支持的报道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